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前面一段时间啊大家也有两个星期的休息，可能我们之前所学的部分内容，像第九品的内容也忘的都差不多了。那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当然呢，整个第九品的话，主要是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这一部分，对吧？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呢，有大的这几个方面啊，就是有五个那个有五个方面。前面呢，这个破持法我的本体和法我能力的这方面已经抉择完了。那我们现在的话所分析的是破持的这个人我的人我方面的一个自信和破人我的能力。那么第九品的话观本住品它本来就是破人我的本体，那这一品的话它最主要的几个大的框架啊，我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因为前面两周呢都没有课，可能之前所学过的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们说到每一个人呢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不管是外道所执着的遍计我也好，还是我们大部分的众生所执着的这种具身我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另外还有一些个别的，就像这个小乘的独自部啊等等这些，他执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终归很多的众生认为呢我是存在的，但是站在中观中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的缘故。那我们前面呢在第九品啊，其实等到我们学到后面的第十八品的时候，还有专门针对于人我的破执。包括这一堂课呢，上师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呢，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只是提到了，就是人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破，那种方式破，讲到了有好几种的破法。那我们今天呢，现在所学的这个本住品，它的这个破法的角度，也是针对于呢对方中的这个观点。对方中的这个观点，它侧重点是从观待而立人我，就是从观待的这个角度呢建立了人我。但是我们要中观宗抓住一个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你若承许二者是一个观待法的话，它只可能是一个假立的法。如果是一个真实实有的法来做观待呢，不管是从前后次第来说，还是从同时的角度来说，都很难以建立。那么针对于对方主要的观点，他是认为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都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本住应该存在。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具有眼耳鼻舌等五根，而且呢这个缘取了这个色声香味触对境之后，就会产生呢苦乐等这些诸法之感受。那么到底是谁来去感受呢？当然是由这个人我来感受啊，我呢感受到了苦乐啊，我呢有这个眼耳鼻舌等五根呢可以去缘取色声等这些五境，他会有这样一个认知就认为肯定是有一个我的存在的。如果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像尸体，这个尸体的话他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觉知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我肯定是有的我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缘取对境，并且能够产生苦乐等感受的缘故这是我们自己限量能感受到的。那对于对方这个观点呢，我们再来看，其实我们主要所要掌握的就是破比宗的这个课判。在破比宗的这段课判当中呢，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宣说，我们前面的两大部分都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所涉及到的是第三块的破领受者存在之力。但是我稍微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的这两大块呢再跟大家理一下因为过的时间有点长，可能都忘得差不多了。那么前面的这个第一段就是破比宗当中第一个科判，破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意思就是说领受者肯定是指的人我，在领受法，什么是领受法呢？就是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那么这个是所领受的法。如果说这个人我在所领受法之前成立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我呢就少了与他成立之因的这个观待法就是这个人 人我是先出现，然后后面呢才有一个所领受的法出现的话，这人我呢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来建立，所以叫先有本处者亦合而可知，是这样的。那么没有建立，没办法建立的原因是因为能领受和所领受必须关带才能够成立。那么在所领受没有出现之前，单独的一个能领受是很难建立的。就好像说这个砍柴的人他没有砍柴的话，你把他叫做这个砍柴者其实是不合理的，对吧？这是呢这个具体的第一段的这种破法。那么后面呢就分析的，假如说所领受能领受他互相不关带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过失。会有很多过失，就是侧重点前面一段呢侧重的是从它没有这个无因的这个角度，当然这个因不是指的是因生果的因，是指的是关带而成的这个因不存在，因为人我在前，所领受法在后。那么在人我成立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能够成立它的所领受法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叫无因。那么第二段的话就变成了它侧重点的分析方法是说，能领受法和所领受的这个法呢，二者成为互不关关带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过失，侧重是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大科判，就是破这个领受者于分别领受法前成立。那分别领受法前成立主要关键呢是对方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也是独子部的观点。他认为呢说如果这个人我的本住在一切的领受法前没办法成立，否则就会成为无因，乃至于跟所领受就成为不相关带的过失。那在别的所受法之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观待于所见呢就成为见者，观待于所闻呢就成为闻者，观待于所嗅就成为嗅者。那么他是别可以建立的，并且是意识分别而存在。那么针对这个科判的话，我们在破持比宗的时候，当第一个就是以前理而破，就是说如果一切的这个领受法前不能成立本住，在别的领受法前其实呢道理是一样的，可以同等理推，那你同样呢也没办法成立本住。那么第二段的话在观察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我本住在别的领受法前可以成立的话，它是一种这非同时，就说是比如说先出现一个见者，再出现一个闻者，再出现一个受者等等，它是一种前后次第非同时的方式产生呢，还是同时的方式可以出现的。当然这个同时方式也是针对于对方和对方的观点呢就是再次的发生不同的变化。那么如果程序是非同时，比如说先成为见者后成为闻者再后面成为受者那我们就分析你这个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多我过失，因为你又是就出现一个见者，一个闻者，一个受者等等，就成了四五个了，它就比较多了嘛。那么认为我是多的这样的一种结论，和就是这是我们推出来的结论嘛，就是如果你按照这种方式安立，我就成为多个。那么我成为多个的这样的说法跟我们所有人都会执着人我是实有唯一的本体的这种执着点完全相违就世间人不会认为说我有两个，是不是那么这个是完全相违的，这是一个思路。那么如果程序呢就是同时，就对方说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是非同时，他比如说在同一个时间呢同时可以见东西，同时可以听音乐同时可以呢尝味道，他可以呢这个同时产生，那我们依旧说如果程序同时的话又会有多我过失出现。因为呢就是你会在一个时间当中出现了好几个我，就是一个是见者的我，一个是呢闻者的我，一个是呢嗅者的我，一个是触者的我，就他会有很多的我出现。那出现了这些多我的话，你对方他也不敢程序说闻者就是见者。为什么呢？如果闻者就是见者，那么我的眼睛见色法同时我的眼睛也应该能听声音，因为我这个见者就是闻者的缘故，是不是？这些都是有何无法避免的太过的。从这些方面呢破除了对方认为在别的领受法，就是比如说单独在色法面前我就可以叫见者，在声音面前我就可以叫闻者的这种别领受法面前成立一个人我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安立。那么他总体的思路的话主要是这个会成为多我过失的这一点呢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今天所要学到的这我就捋到今天了我这个时间不敢用太多。那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就是第三个方面，破领受者存在之理。那破领受者存在之理好像从科判上呢并没有完全能看出来他主体的思路是什么，确实也是这样。那这一段的这个思路的话也是针对于 对方观点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所以我们观待对方的观点呢，又如实的来进行一破斥，来进行一个破斥。那对方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他认为说，因为我们前面总体啊，最开始的时候，针对于对方认为人我存在的这个理由呢，根据他的这个说法，我们分析呢说，如果你的这个人我呢是在眼耳等诸根受这个还有呢这个苦乐等诸法之前存在的话，人我就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对吧？那当然这个无因呢，它的侧重点不是，还要再强调一次啊，刚才说了一嘴了，就是它这个无因呢，是不是说人我产生的那个升起的原因，就像这个种子生芽的那种声音，而是从呢观待而成的角度来讲，意思说这个人我作为能领受法，它跟所领受的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因为是前后次第的关系，所以没办法观待，没有办法观待的话，这个人我就成为一个不依靠观待而单独产生的能领受法，这个在世间上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所有的观待的话，其实都是相互观待才能成立，比如说左右高低高矮胖瘦，对吧？你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矮就没有这个胖，这个没有瘦就没有胖，它全部是互相观待而成立的。那如果我们因为前面呢跟对方发过这种无因的过失嘛，所以对方才改了他的这个说法，说是在别领受者前可以成立啊等等的这种讲法。那现在的话，对方呢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但还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我呢，虽然他是在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的前面存在，就还是想在之前先成立有一个人我，然后有了这个人我的话，就可以去成立见闻觉知，可以成立苦乐感受，还是这个思路总体的思路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他却说虽然说这个人我在见闻等所受法之前成立，但是不会成为无因的过失，这个因的话还是指的是观待而成的这个因就是说观待而成的因，但是它不会成为呢无因的一个过失。那什么可以成为它的因呢？他认为人我的话是依靠地水火分四大可以成立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地水火分的四大就等同于呢是我们讲到的音色的这个四大种，讲到的这个音色的四大种。所以说他这个观点那我们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稍微的再去分析一下再去分析一下这个思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从这个粗大法的一个观待的角度破完了之后呢，对方慢慢的又把它返回到了这个细微的一个角度。那像这一段的话，可能大家需要还要稍微的再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第四品。第四品不是在抉择五音抉择五音为空性，也就是五蕴为空性，对吧？第四品是观五音品。观五音品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在整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以理广破的话就是破色蕴，然后后四蕴的话后面是以理就同等理类推的，就是色蕴的这个是怎么样的破法，那么后四蕴的话也同样用这样的破法就能够抉择后四蕴本体为空性。那么在抉择色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稍许的介绍过了这个音色和果色的问题。什么是音色呢？其实就是四大种。那什么是果色呢？就是由四大种所组成的层层往上的话组成的这些粗大的色法，就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山河大地呀、瓶子柱子呀这些粗大的色法。那如果我把这个音色果色是属于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的名词我如果把它说的再通俗一点的话，其实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认为的，比如说科学家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呢更细微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细微的这样的一种质量所构成的东西，比如说原子分子夸克，它是由呢很细微的这些他们应该不叫微尘吧，应该叫什么词是由它们组成的组成了之后的话，那么等到我们眼根能看到的这些色法就变成了瓶子柱子山河大地等这些粗大的法。那就像呢这个一袋米里面有无数的这个米粒的这个关系一样，无数的米粒实际上就像音色那么组成的一大袋米在我的眼睛里呢就是好像它就是一袋米，或者说在我们的眼睛里它就是一个杯子，就是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这个的话就属于叫果色。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方把这个前面呢中观宗给对方宗派所发的说如果人我呢先于所受法成立，这样子的话就是人我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因为呢人我无所观待，对不对？那对方的话就是说人我不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因为虽然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还不存在，但是他四大种的这个音色是存在，就是四大种存在，所以说他想用这个更加细微的这个四大种的这个音来与人我呢作为一种能领受和所领受的观待法来成立人我的本身，那么这样的话人我就 可以在之前呢先成立好。成立好了之后，然后有了这个能领受的人我，则必定呢就是会有这个所领受的眼耳等诸根及苦乐等诸法呀，苦乐等诸法。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思维呢，来避免前面我们给他发的这种无因的太过。但还要再说一遍啊，这个无因的无因，并不是指的是因生果的这种无因，而是指的呢这个他没有我们前面给他发的是说你会成为一种没有关带的这种因嘛，没有关带的因，因为人我先于所领受法成立的缘故。那现在的话，他这个观点就是由粗变细，由粗变细。他呢也知道前面的这个太过他没法避免，然后他就调整成什么呢？虽然说人我呢实际上他还是在见闻受等这些所受法之前成立的，但是同时他也不会变成一个无因的过失，因为人我的话他可以有这个四大作为因呢来与他关带而成立啊，与他关带而立啊。只要是这段思路大家能懂了，这个宋词就很好消化了，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段的这个思路如果明白了之后啊，这段思路如果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再进一步的再去分析一下这个宋词。我们看一下这个宋词字面的意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分析呢？说当既然宋词本身涉及了破法啊，那我还是先把破法也讲了。那我们知道对方刚才的这个他的角度变到哪里去了，这个咱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对吧？他从这个粗大的这种眼耳等诸根然后源于呢色香等诸境产生的这个苦乐等诸法，他把这种粗大的法呢，其实这个作为所领受法的话，这个转变掉了，说人我的这个存在呢，它可以首先跟细微的这个四大种的音色来观待，来建立人我的存在，就是它也是一种所能所领受。那么人我存在，建立了人我存在之后，源于人我的这种力量，自然的话它就会有这个眼等诸根这个缘取色等诸境，并且产生了苦乐等感受的这些本体。所以以此的话来说，人我肯定是存在的。他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来又成立自己的观点，又避免之前呢我们宗派给他所发的太过，是不是发的这种无因的太过。他说不是没有因，他虽然是在这个眼等诸根之前先成立人我，他不能够跟眼等诸根呢来直接做观待，但是的话他是可以跟因的四大种来做观待，来成立他的身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怎么破好呢？实际上一样的道理，就是什么呢？你跟这个眼等诸根人我跟眼等诸根的这个怎么破，那我同样的话可以把这个人我跟音色的四大种也怎么破就好了。思路上面就是跟前面的推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破，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依旧想是分析的，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点上，就是人我跟作为能领受法，他跟这个所领受的不管是四大也好，还是眼等诸根也好，终归要关带而成嘛。那关带而成的话，那我们还是这样去问对方的，就是说那我们想问一下，你是这个人我跟四大之间这个就换了角度了，因为对方程序他的这个产生人我的因是四大嘛，水火分四大。那我们就分析人我跟四大之间的话是谁先谁后还是这个思路。那如果程序呢人我在先，那同样也还是有前面的这个无因的果实，人我在先四大在后的话，那么这个人我就成为不关带四大而单独出现了一个能领受的人我。那没有这个所关带的四大，能领受的人我如何单独成立呢？人我就成为无因的一个果实，就是没有所关带的因这样的，所以跟前面一样会出现无因的果实的这个太过。那反过来如果说人我在四大之后，那如果人我在四大之后的话，我们前面这个科判也是破过的哈，前面的第一段的这个科判是破过的，那就成为四大又不关带人我而单独存在，四大的话就成了一个没有关带能领受而单独成为一个所领受的法。就像前一堂课上师曾经用说富人和富人的财富，对不对？那这个富人的财富就变成不关带富人而可以单独建立富人财富一样的一个观点，也是无法案例的是不是？这些思路实际上都是前面一堂课我们已经学过的，还是很好消化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如果这个四大呢在人我之前成立一样不合理，因为单独的一个所领受法的四大是没办法独立存在的。可能有很多道友就是说那法师我们能不能说二者是同时存在呢这个音色的四大和人我可以同时存在吗？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举一反三还可以引发出来说那还可以再分析像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的这些所领受法跟人我可不可以分析他们俩同时存在。其实的话这个同时存在一个观待法呢，如果说我们站在中观宗呢他认为所有的观待法其实都是一种名言假立，名言 天假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我们可以成立呢这个同时的角度啊，它这个两法可以互相观待而成立。但是关键呢，对方他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最初的咱们这个第九品的第一个宋词和第二个宋词，这是对方的两个宋词的观点，是不是？对方第一个宋词说，因为有啊这个圆儿等诸根以及呢苦乐等诸法的感受，所以说人我肯定是存在的啊，因为二者呢是这个后面的理由，就是说二者是互相观待而成立的，对不对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的话，这个思路呢，对方虽然这样说，他想用这个这种方式呢来成立呢人我真实存在呢，实际上是立不住脚的。我们就说，如果是两个实体的法，假如说你是两个自信实有的这个法，那想成立啊、这个同时啊、这两个法呢都存在的话，其实就像瓶子和柱子一样，二者就成为别别没有关系了，二者就成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主要是第一个宋词，可能需要跟大家讲多一点一些啊，这个观待的一种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吧。所以稍微的有点搅啊，稍稍有点搅。但是对于这个观待而成立呢，我们前面应该是熏陶过这方面的一个见解。就像我刚才也还是举了，比如说高矮啊、高矮胖瘦啊、好坏贤劣这些，它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个是观待。那你要想把这两个法呢在一起做比较，它当然是同时了成立才能够做比较。但是的话，我们没有说这个法是实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就比如说这个高矮的问题，那我针对于这个矮的这个法，我可以比较来说啊，比这个矮的法呢叫做高。但是的话，我如果再找一个更高的参照物的话，那刚才已经建立为高的这个法的话，其实上跟一个比它高的另外的一个第三个法做比较的时候，它自己就变成矮。所以大家都能够明白，凡是观待而成立的话，它是一种名言假例，它没有一个自信实有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高的本体存在，是不是？啊，这个法就永远是高。它如果跟这个别的法对照起来的时候啊，观待起来它是高法。假如说是自信实有存在的话，那它不管到哪个环境，它都应该具有高的这自信啊，具有高的自信，这个叫做实体。这个才叫做真实性，是不是？那我们说啊、假如说啊、肯定有些道友说啊、这么分析的话，好像整个这一品的话确实有好多地方就在分析啊，因为对方本身的观点他是认为人我在前，然后呢眼等诸根和苦乐等诸受呢啊、这些诸法的话是在后嘛，那说必须要有一个我的存在，才会有呢我的眼根啊、我的耳根啊，然后源于色等诸境之后产生了苦受啊、乐受啊、舍受啊啊，它是这样一个，这是我们所有的大部分众生的一种啊，这个比较通常的一种执着点。但是呢，现在出问题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人我如果在所领受法之前，人我成为无因，那么对方现在在这一段他又找出一个说啊，虽然呢这个眼等诸根不能作为人我的这个相关带的因，因为呢这个他有一个前后次第嘛，他想承许人我先成立，但是人我的话可以跟因的四大种作为一个相互关带。那我们分析我们这段宋词的破法是怎么破呢？就是说啊，那我还想问你，跟前面的这个第一段宋词的破法是一样的思路，你是人我在先还是四大在先？如果人我在先，它依旧有呢无因的过失，是不是？那如果四大在先的话，这个四大的话又有无因的过失，因为四大的这个所观待法没办法成为一个单独的所领受，而没有办法成为单独的所领受，又如何去成立能领受呢？是不是？所以四大也会成为因。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道友说，那我说这二者同时行不行啊？安利二者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的，然后二者呢又互相观待，如果你承许二者是同时又互相观待的话，则它必定是一个名言假例之法，没有真实实有的自信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刚才呢反过来分析的意思说，假如说是两个实体存在的法，它是一个自信实有，因为这一点的话都是对方中的一种实质嘛，我们主要想要破对方中的这种实质，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呢这两个法同时存在，那么因为这两个法按你们宗派的观点它是两种实体，两种实有的法，那么两种实有的法同时又能存在的话，就会成为互不观待，没有任何关系了，如同瓶子与柱子、啊、如同瓶子与柱子。所以说从这个同时的角度依旧是没有办法去建立的 啊，成依旧是没办法建立的，就是它会成为一个互不关待了的这个过失，就是你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就是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从这些方面呢分析出来，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人我其实不管用什么角度去想啊，对方用什么样的一种根据想去建立它，其实它都是不存在的，人我本来就不存在，是这个观点啊。这是我们这一堂课呢啊主要要消化的一个松弛，因为后面还有两段松弛呢基本上都快都走到了这个涉义的范围，它没有一些特别这个逻辑性强的一种推破啊，这些都没有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破领受者存在之理呢，这是我们这一品第九品当中的最后一个推破的思路。但是呢主要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想要搞清楚。那我们分析破的时候的话，其实跟前面的这种破法完全类同的方式呢，就可以破斥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是讲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消化了没有，那我们思路懂了，他整个这个对方是怎么说的，我们是怎么破的，是如何分析的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再返回来看宋词。返回来看宋词怎么去抠呢？言而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从生主打，彼大亦无神。意思说言而等这些诸根以及呢苦乐等这个诸法，那么要知道啊，言而等诸根和苦乐等诸法是中间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依靠言而等这些五根缘缘取色声香味触等这些五境，然后就可以产生苦受乐受等这样的一种心识上的感受的这些诸法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连带的啊，是有这样连带的。所以说这种所领受的法呢那从名言假例的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源于呢这个能领受的人我，那么所领受的这些法呢都可以出现啊，都可以出现，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眼睛，然后能看到色法，看到好看的色法之后，心里面就升起了一种快乐的感觉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是借用这样一种情况呢来成立人我存在嘛。那这个颂词当中说啊，其实呢这个言而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呢，所从生诸大。什么叫所从生？从生就是从哪里产生，是不是？就是说实际上上面两句话的这个言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它都是从诸大中产生的，就叫所从生诸大啊，它都是从诸大中，就是从四大当中产生出来的，就是以四大呢作为它的这音色。然后这个地方啊要知道，那么四大跟言等诸根苦乐诸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其实的话是从这个音色和果色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细微的组成部分组成了粗大的这个组成部分，然后由粗大的组成部分呢最后产生了一种苦乐心识的感受，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是这样的关系，也不是那种因灭果生的那个种子生芽的那种关系，这个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还是属于是那个一粒米和一袋米的无数的一粒米组成一袋米的这样的一种结构这个能区分吧这个大家要琢磨一下啊。那么所以虽然我们这个词句上说所从生诸大，那么这个诸大指的是四大，意思说言等诸根呢苦乐等诸法是从四大中产生，它具体是怎么产生呢？四大种作为音色，由无数的四大种组合起来形成了言等诸根这个言等的我们的这个五根的话也属于在色蕴的范围当中，然后还需要有一个所缘境的对境，就是什么呢？色等诸境就是比如说瓶子柱子等这些色法的诸对境，它实际上也是由四大产生的，是不是？它这个也是属于果色嘛就是色等诸境也是属于果色，那这个四大种的话是属于音色，由四大种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四大种聚合而产生了瓶子柱子等这些色法，那用我的眼根呢去照见了之后就会产生苦乐等诸法。所以说这个苦乐等诸法呢本来是一个心识的状态按道理的话它跟这个四大种的这个音色呢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属于间接的因果关系，间接的一种由四大种的音产生了眼等诸根就是组成了这个它的这个眼等诸根和色等诸境，那么这两者的话因缘聚合之后就是缘取了之后呢又产生了苦乐等心识的感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总体上都可以称之为叫由四大产生由四大产生。然后呢但是最后一个的结论就是实际上就是中观中具体的破法，破的思路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的分析过的那个思路，是人我在先呢还是四大在先呢？那么它这个破的话其实跟前面的破法 法完全相同，就是彼大亦无神。无神的这个神就指的是人我的意思，你看这里这个神是指的人我，就是彼大就指的是四大。那么我们发现的话，其实呢这个四大种啊，在四大种成立之前的话，依旧没有办法安立一个人我的存在，就叫彼大亦无神。那就是，但是的话，我们最终去分析、去破斥的时候呢，发现，你即便是这样成立，你即便是这样成立，说四大作为人我的因，但实际上我们去分析，不管人我在先还是四大在先，都不合理。所以说呢，这个比四大种在它成立之前呢，依旧没有办法能够安立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实有的一个人我存在。啊，就把对方破掉。但是最具体呢，破的思路是咱们前面的这个角度啊，就是人我在先、四大在先的这个分析方法，跟我们最开始破这个眼等诸根作为所领受啊，这个人我作为能领受的那个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套路啊，是一样的套路。不知道这样讲完能不能消化得了啊？可能我讲的有点啰嗦，但是好像这个宋词呢，把这些讲出来呢，又觉得没有讲清楚啊。但是到有没有消化的话，可能稍许的有点晕啊。当然我们这里呢这样子吧，我再过一个再简单一点，主要是什么呢，你们回去以后也稍微要看一下前两堂课我们过过的内容，尤其是第一堂课，就是第九品的最开始啊，对方程序呢，人我在先，眼等诸根在后，本来呢这个以所领受建立这个人能领受，那我们呢给对方发太过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如果程序呢在眼等诸根之前有一个单独的人我作为能领受法的存在，那这个人我就会成为无因的过失。这个无因还是再强调一遍，它不是指的那个因生果的因，是指的没有关带的这个因，那就会成为无因的果实。那么到了这段颂词破领受法的这段颂词，其实就是他把这个眼等诸根的这种粗大的色蕴法、色蕴之法改成了这个细微的音色四大种而已啊，改成了音色这个四大种。他说人我虽然在所领受法的眼等诸根前成立，但是人我不会成为无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四大种与它关带呢而成立它本身。我们还是一个思路哦，那你如果把这个这个所领受法从粗大的眼等诸根改变成了细微的四大种了之后，那我还是同样的这个思路在问，那我一样啊，你这个四大种在前呢还是人我在前，是不是？那如果程序人我在前，这个人我一样是无因的过失，如果程序四大种在前，四大种又会成为无因的过失。那刚才我们又多分析了一种，虽然宋词里面没有体现啊，真正的破法没有再从第三个角度说，但是根据我们前面说了学了这么多品的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思路，大家都知道同时破关带的啊，同时关带的角度怎么样破实有，就是如果两者是同时关带的话，那么实际上两者应该成为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因为实有缘故嘛，因为实有的缘故，所以你要是程序关带，则只可能是假例。所以这些方式呢从哪个角度分析完之后，发现哦，到了最后不管对方的观点怎么改，实际上他依旧逃不出中观宗所给他发出的这一些种种的态度，他实际上也就是换汤不换药了，把那个粗大的所领受法改成了一个细微的所领受法，那你问题依旧是没有解决呀，你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他一样还会出现这个人我如果在先会成为人我无因的事嘛，是这个意思。这段呢就彻底的就把这个整个都破下来，破下来之后上神波切呢在最后一段还是讲了很殊胜的一段思路，就是我们在对于这个受者和所受法来进行归纳的话，这个受者是我人我本住，对吧？然后所受法的话，其实呢可以是列为是法我。那这里说到了这个法我啊，这是我们讲记里面的这段讲记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啊，最后一个自然段，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如果跑毛的话肯定坐飞机了哦。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又提到了说所受法是引申出来的话其实是属于法我呢？因为所受法涵括了眼等诸根、色等诸净乃至于苦乐等一切的所受法，它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广了它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涵括于几乎我们眼耳鼻舌身所能够缘到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所净乃至于产生的这个苦乐心识的这个，所以就是净法和心法全部都包括在中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些都属于在法我的那个范围当中去了，它那个范围是很广泛的。那我们侧重点当然呢主要是破人我对，破这个普德切罗俱生我执的存在，但是的话引申出 出来呢，自然的话又抉择到了法无我的这个道理。因为所领受法不存在，那所领受法的话把几乎所有的法我都包括在其中，那自然的话法我也不可能真实存在，只是一个名言中如梦如幻的假例而已。所以这种推敲的方式呢就非常的巧妙，那非常的巧妙，以一点呢引申出一片，就抉择到了人我空，自然呢引申出来了法我空啊，法我空的这个道理，就是法我呢实有也是不可能建立的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可以算是这堂课的一个稍许算得上是一个难点啊，这个有一点难，这个宋词，因为它的角度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大家要熟悉呢音色古色的问题，要熟悉呢这个冠带的问题，前后冠带同时冠带啊，如果站在实有的角度上的话应该如何去破，把这几个点掌握了，这个宋词是好消化的。那下面啊我们这个祭品的大任务就完成了啊，后面的话以此理破兽，这个兽啊我们看到这个科判啊，星二的科判，以此理破兽，这个地方的兽就指的是所领受法啊，所领受法到了这一段的话就比较好懂了，它就是直接引申下来的，后面呢再以第二只射翼啊做一个射翼，这一品就全部就已经结束了啊，全部结束了。那我们看一下以此理破这个兽是指的什么呢，若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见等一因无，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这个的话就已经是得出了结论了，因为我们前面是通过三个大的科判破他宗，三个大的科判啊，在这个破人我在一切领受法前成立，破人我在分别领受法前成立，然后破这个领受法存在的这理由啊，存在之理，那对方主要是从这个音色的四大来成立人我存在，那我们又再次的破了，是不是这三个大的方面破完之后就得出什么呢，如果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就是他都没有这个人我本住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那就可以说明见等亦因无，这个见等就指的是我们的那个所领受法的这个所受法的这个见闻这些的这些法的话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成立了既然都没有办法成立的话，那么直接就引申到了一切法空一切万法的这个法空的观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推下来呢是比较好懂的是比较好懂，因为它是一种呢二者观带的一个思想，那么既然是观带的话它仅仅只是假例，如果是一个实法的话是没有办法观带的，是没有办法观带的，所以遮破了这个人我，那么人我所领受的一切的法也就没有了，就像上师说如果一棵树的话它没有根儿，那么它的什么花叶茎枝果这些呢也都没有了，我们整个这一品到了这里呢基本就结束了真正的逻辑推证的这些呢基本就结束了，我们要明白在这一品当中大家要了解主要呢是抉择人我空，抉择人我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每个人你们知道咱们大家现在都走的是大乘道对吧，那每一个道友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那如果你们知道大乘道最大的违品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就是说对我的这个执着越发的重，那么大乘道是最难走的，因为大乘道的话当然了直接这个对于我执的对治法的话是空慧的力量，就是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的这种证悟空性的这种空慧的力量，但是菩提心是对治我执的一个间接的力量，因为相续中有菩提心的人他的我执必定很轻，因为他把众生看得很重，一心一意的想去利益别人，一心一意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和快乐，他那颗心却把自己看得很淡，众生看得很重，这个实际上是我执特别微弱特别轻的一种表现，所以我执重的人不要说圣意空性的证悟也很难，世俗的菩提心发起来也是很难的，就算你有想发心的意乐，但是我执太重的话你那个心产生不起来，就是想修到这个产生菩提心的那种真正一个真实的一个相，产生这样的念想，一个不退转的一种菩提心的这种意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这种我执的对治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大家要知道其实上神波切呢在这几段里面这个宋词后面这几段讲了好几个，这个一个呢方面讲到了我们文思的目的就要断除这个我执，如果说呢因为什么呢，我执如果没断你永远不可能处理轮回，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如果我们想走大乘道大家都是最初发菩提心，然后呢直到要中间行持六度万行，最后的话我们是要依靠空性的这般若的力量才能够彻证于实相，那整个这个过程的话我执它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很大的违品，就是它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违品，是我们中间去行持六度万行认识度众的违品，是我们证悟空性的这样无我的一个违品，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我执它的负面作用非常大，一个人的烦恼深重就是我执太深重，我执如果特别轻的人他的烦恼也会像春风一样比较温柔吧，就是比较温和，不是那么炽盛不是那么不可 掌控，不会呢像这个熊熊的烈火一样啊，非常的这个就是难以对峙，其实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呢经常去串习一下啊，像人我的这种见解啊，实际上是特别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啊，先在见解上树立起来，就是先这个理要通，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的着急说法师我怎么修怎么修。那我们说你对于我不存在这个理，首先要相信，要有诚信了，完全没有任何疑惑的诚信了之后，才能谈得上人我空性的修，知道吗？所以这个修不着急，相续当中只是明白了我不存在就想修，是很难修得出来的，它需要有特别相对比较扎实一点的文慧和思慧来作为支撑点，就是你完全没有疑惑，你确定无疑我是不存在的，然后的话再坐上和坐下相似的去观修，长期的坚持它就能够起到作用。如果说只是一个概念的话，但有的时候当你发生了这个一些各种外缘，发生一些事情啊，跟这个我呢产生了冲突啊，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心里面假如说没有我们文思这个基础，确定无疑我不存在的话，你那个时候基本上想修是很难圆得上去的，你马上这个我这就起来了，马上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委屈啊，他为什么用这种恶劣的方式呢来对待我，这个是个小人，然后的话会觉得啊，还有的话就是我们从正面来讲，就天天心心念念可能就会想到我的功德怎么办啊，我的功德怎么增上，我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的话对我自己功德大不大啊，对我的这个就是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失，你所有的信念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超离我好我坏我是我非啊，这个得失利害的这种思想，因为长久以来串习的无始以来都有这个我执的那种串习力在。所以说文思要是没有稍微的基础上再好一点，就直接去起修的话就修不上去啊，修不上去，甚至有些呢在碰到一些对境的时候你还会有疑惑，就是你那个我执的那个力量会很大，然后的话你对无我的这种想法就会显得就是他这个力量呢就比较弱啊，没有办法对抗，你的脑子里全部都是说的啊，为什么这样对我，或者说我的功德大小如何如何，就全部是钻在这里头，那怎么能可能去产生一种无我道量的那种修量呢，这个是有点难的。那所以还是跟大家说，我们前面的这个文思以及呢你们在底下要画功夫的话，多去思维，你看这堂课上是在最后面不是说就是说了这么多话是为了让大家清醒两点，认清两点，第一个文思的目的，第二个文思的重要性。文思的目的就是你要知道文思我到底要干什么，文思的重要性的话就是要知道你如果不了解说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文思的是人我空性这一部分，你对它的重要性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在它的这个当中没有下到一定的功夫的话，无法断到烦恼，最终还是落到一个盲修瞎练的状态当中去，是这个意思。那这一天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再有的就是说抉择人我空性它的那种抉择的不同的方式方法的话，我们马上就要学习到，下周就要学习到的是这个观冉冉者品呢，它是用比喻来说明的，用比喻的因为对方呢找了这个冉可燃的比喻来想说明人我存在，那我们就破了冉和可燃呢来否定对方这个比喻，同样呢就可以得出人我不存在，是吧？这是用寓意对应的那个方式来分析。那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到了明年三月份以后就会学到第十八品的内容了。就是说三月份往后的话再有几堂课就可以学到第十八品，是整个中观空根本慧论的精华品的内容。那里面呢主要抉择的就是两大点，一个抉择人我空，一个抉择法我空。当然呢从正面的角度也宣讲了离悉达般若的很多的知见，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段内容当中，它这个人我空的推法就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说的五相推理。当然也说有二项推理的话，就分析我和五蕴是一体啊是他体啊，这种最基本的那个常规推理。那像这个内容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耐心一点啊，等到明年三月份之后大家就能够圆到这一些殊胜的四个推法，也是属于呢这个中观的二转般若当中一些特别精华的这个内容。那还有呢入中论呢，它讲到的是七项推理，其实呢就是比前面的五项多加了两项。前面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学的中论密要，也叫中观根本慧论呢，主要讲到的五项推理呢就是分析我与五蕴是同体呢还是他体呢，是能依还有所依还是具足的关系，就是这五点。然后呢 入中论的七项推理当中又加了两项，就是一个呢是聚集，就是把这个肢体啊，就是我的这个别别的手手脚脚的每一个肢体聚集在一起的话，这就是一个人我，这是一种观点，就叫聚集。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形象啊，形象就是它组成了这个人我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话，这个是叫人我，就是从形象上来再来进行破斥，因为每个众生的执着点它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那个点嘛，就是又增加了这个聚集和形象这两种啊，这两种来进行分析，最终也是同样得出人我是不存在的。那可能你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呢，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话，应该就是入行论当中的智慧品有一段人无我的那个分析方法。他这段人无我的分析方法呢，其实也特别的实用，它很直观，不抽象。直观在哪里呢？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不是认为啊，你像我们所有的人，就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平时的居身我执那种特色，你像。比如说我这个我呢现在坐在这里，我坐在电脑前在给你们讲课，是不是给你们做辅导，那我就认为呢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心识的能够知道思维的，能够说话的，直言解义的这么一个整体，这个就是我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我。那入行论的它的分析方法呢，其实非常的直观，就是很直接。好吧，你不是觉得就是你这么一块人坐在这儿，包括你的思想整个这一体就属于是一个我，我就一个一个给你找，你找一找，你看看你的指甲里面有没有我，头发里有没有我，牙齿里有没有我，血肉里有没有我，那什么脉气肺，还有整个这个五脏六腑，整个皮肤骨骼血肉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找了个遍，看看有没有我的存在。可能有些人说就是他这个每一个里面不会有一个我，就是比如说单独的一个小指甲盖里当然不会有我，就是它由这个所有的什么指甲、头发、牙齿、血肉、五脏六腑啊，从里到外的这个皮骨血肉这些呢全部组合起来叫一个我。那么他又在分析，如果说你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我的话，把它合起来又如何能够建立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呢？就好像说100粒沙子都没有油，都榨不出一滴油来啊，这个每一粒每一粒都榨不出一滴油来，那你100粒沙子聚合在一起，难道就能榨出油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上的话，这个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再把这个问题也稍微跟大家摆一摆。对，郎家还讲到中观宝曼论的那个，他是借用呢地水火风空时六界来抉择无我。可能大家会想说，地水火风空时为什么就能抉择人我空呢？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啊，我们人他组成的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整体，它其实就可以从地水火分空时来进行分啊，怎么样理解呢？咱们每个人身体的那个骨骼、肉、肌肉啊，包括脂肪这些，实际上都属于在地大的范围。然后呢，我们身体里的那种血液、唾液啊、尿、鼻涕、溶液的这一部分，就属于水大的部分。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暖热，咱们每个人那个身体是有温度的吧？就是正常人的话，身体是在36度左右嘛，它是有温度的呀。所以说呢，这个是属于火大的范围。然后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体它都是有空隙的，比如说我的口腔里面是有空间的，对吧？不是实的，它不是完全我的舌头、牙齿和上颚、下颚全部是粘连在一起，没有空间，它是有空间的，所以我才能在这里说话呀，有气腔，对吧？我的腹部里面它也有空气的，有空间，还有我的鼻子当中也有这个空间，对不对？那整个身体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是有空间的，这个就属于在空大的范围。那么再有最后一个十大，就是指的后四蕴的心识，属于我自己能直言解义啊，能够分别啊，能够想问题啊，这种心识就属于十大的范围。所以说整个一个人七识的话，你要是从六界来看，它就是由地水火风空识所构成的。那么它就开始别别分析啊，地大有没有我，水大有没有我，具体分析以后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我们为什么要执着有一个我真实存在呢？这样的思路，所以这些思路都很精华啊。当然那个中观宝曼论呢，是上升波切在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2018年的年初，是给所有佛学会的道友念过一次传承的，那个法很殊胜，那么这个当然个来不及讲啊，来不及细讲的话，就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找到那个相关的内容的话，去大致的了解一下宝曼论当中通过六界抉择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我刚才其实跟大家介绍了，简单的讲了一下他那个思路，其实也很好懂的，那有这么多的人我的破法，我们在这里啊在 稍微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说这个人我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咱们的有五蕴身心聚合的这么一个聚合的法。什么叫聚合的法呢？就是它让它有它别的部分，有色蕴的部分，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那色蕴的话，如果细分，有胳膊呀、腿呀、脚啊、手啊、头啊、胸腔啊、腹腔啊，对吧？它有多个组成部分。那我再去细分的话，那比如说我就单拿一只胳膊出来，这只胳膊的话也有上半截、下半截，还有手的这一截，是不是？那我这个上半截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再细分成很多小的支分，再细分、细分、细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蕴尘啊，就是我们说的色蕴，它是这样的一个色尘呢组成的一个最后组成一个粗法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众生的话，执着整体的这个就是由色蕴乃至于呢受想行识后四蕴整体组合出来的这一个部分呢，把它叫做一个我。这个它就是一种什么呢？错乱的一妄想，实际上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真实的我的存在，所以说它只是一个错乱的迷乱的一个妄想，把一个由诸多法聚合起来的具有一个人形的这么一个有形象的，但实际上是由多法组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法，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存在。因为我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吧，这个你们总得承认嘛。大家说，那师父我就认为我是由多法组成的，那你认为我是一还是多呢？如果你说那当然了，我就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由多法所组成的构架，那这个法就是实有，这个人我自然就不是实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众生他因为源于无始劫以来这种实质的习气啊，自己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概念呢，本来就不合理，本来就有错啊，就不是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中观宗啊，像这些中观宗的传承祖师，他们的智慧啊，都是圣者的智慧，非常超群，他可以帮助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捋这个思路啊，去帮我们去分析。我教给你们去认真的去再看一看这个人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后我们发现，除了一堆多法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物之外，在它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真实完整一体的人我存在，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如果说这个我真的是不存在的话，又何谈说谁冤枉我了呀，谁赞叹我了，谁诽谤我了，谁恭敬我了，就是这种嗔讥毁誉这个利衰苦乐的这些事法，又能够在哪个上面去依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能够断除人我的这样的一种执着，那我们现在呢文思的阶段的话，就是在见解上了之。我在见解上知道没有我，但是实际上我的那个习气是无始劫轮回这样穿袭过来的，要想断的话必须依靠修力而断。光是那种脑子分别心想一想说我不存在，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不存在了，你看我用五相来推我找不到我，我用六界来推我还找不到我，所以我是没有的。你用脑子里这样想清楚了，我现在哐给你来一巴掌，我在大众面前的话就很没面子的批评你一顿，你心里舒服吗？依旧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从哪来呢？既然都没有我，那谁来批评我吧？谁来打我？其实的话我都不存在，那这个对方实际上批评的这个我身上就如同在批评虚空一样嘛，按理来说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的心被批评的时候，被打的时候还是会难受呢？就是它是一种习气，无始劫以来认为有我存在呢，已经染成了一个习气，这个习气就比较难断了，所以要依靠修力来断。所以我们现在文思的阶段的话，是能够树立真正正确的一个无我的见解。那你必须要有这个见解的前提，你才可能起修。如果见解不到位，只是一个简单的了知去起修的话，它很难修到量的，很难修到，中间会出现疑惑呀，会出现怀疑呀，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证来支撑你，我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真正修的时候很难到量，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这个我执很严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文思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对这一段呢是需要一些耐心，需要有一个长久坚持的心。如果在文思上面呢，它这个到位了，然后它的见解越来越稳固，扎实不退，一修就容易修上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呢我们在这里呢稍微把这个问题分析一下。然后呢还有的话，你像你们在应该是在预科系的入行论智慧品里面学过这一部分的道友应该都知道，那里面的话有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比喻，就是比喻那个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呢屋子里面没有灯，然后它又是那种就是等于是看色法也能看得到又看不太清楚，就是叫黄昏的那个时间段呢，它正好这个屋子里面不是放了一 条花绳吗？放了一根绳子，花色的黑白相间的花色的绳子。那么有人进来的时候的话，因为黄昏啊，视线不太好，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一看那个绳子的话，就以为是一条花蛇，吓一跳，然后脑子里就很紧张，他就很恐惧，说这个蛇会不会咬我，这个蛇会不会过来缠我，这个蛇有没有毒，然后他就开始到处找，我要找一个东西的话把这个蛇搞走，或者说把这个蛇打死，他是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心，并且以此的话升起了很多的动作，就是开始想去找铁锹啊，想去找一个什么棍子啊来打蛇呀，然后心里面呢升起的是种种的恐惧的想法，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现象的话就很像人我执的那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它是没有我的，它除了一个五蕴的聚合体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人我的存在，就如同说我们说呢，看到这个屋子的地上啊扔的那一根绳子呢，其实它除了是一根绳子的话，这上面这个绳子上面根本没有一个蛇的存在，没有一条蛇，是我们误认为有一条蛇，错认，那就叫错认，我们误认为五蕴的这个聚合体上有一个完整的我，所以我们都会执着有一个我啊，你不要欺负我，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好了坏了，是不是他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说你对这个观点你要明白的话，就知道其实我执它就是一种错觉，就是一种错乱的妄想。用现在的话，咱们上神波切啊，现在已经开讲这个特别殊胜的宝性论，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呢，不管是道友们呢是有条件现场听，还是呢没有条件事后的话听录音啊，还是希望大家哪怕是听录音，也是要尽量跟着能听一下啊，因为宝性论非常非常殊胜啊。讲到如来藏光明的话，你仅仅听到常有这一个词，都能够呢获得涅槃，必定得到涅槃呀，就是它实际上是很殊胜的。那今天这里。不要再讲其他的了啊，讲那么多来不及啊，又说宝性论的功德啊什么，等到你们学到了第四第五品的时候的话，自然就能够学到它殊胜的功德，它的利益，它的作用啊，这个也是像跟文解脱是一样的，还是问乐即解脱啊，这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关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现在啊上师给我们正在讲宝性论的话，其实这个我执呢就是像如来藏光明上面的一个暂时的课程一样，它是本无而有的，它就像二月像毛发一样，是本无而有的，是我们的一个妄执的错觉，我们自己的错认，我们自己的一个妄执，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妄执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了知我不存在的话，那我还回到刚才入行论里面讲过的那个比喻，那这个人把绳子错认为蛇，那之后呢他怎么解决呢就是你像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结尾是怎么样解决呢？就是什么旁边的人告诉他说，哎，你别怕别怕，这个地方他说他不是蛇，他是一根绳子，那旁边这个人告诉了之后，你的心里面就一下就安定下来了，就觉得哦，原来是一根绳子呀，就是我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一条蛇，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恐惧，对不对？因为你怎么看它都觉得像蛇，呵呵，怎么看都觉得像蛇，不是绳子，所以你心里还是有点怕，但是确实呢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了。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很像，就是说我们借用善知识的教导，比如说别人跟我们说那是绳子不是蛇，就如同说善知识给我们教导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没有我，只有一个五蕴的假合相续啊，它一个假合就是假合聚集的一个相续，除了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道理上是明白了，是相信，因为我们对上师有信心，然后呢上师的这个借用这个所有传承祖师和佛陀的这些经教的讲法，是有理有据的给我们推出来人我不存在，不只是一个感性的说法，所以你对道理是相信的，但是你还是有点怕，因为怎么觉得都觉得这个我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好像我们看那条绳子依旧觉得怎么看怎么就觉得像蛇呀，是不是还是条蛇，就是他还是心里有一点剩余的这种畏惧心，还是不太敢靠近。那么真正要消除他的畏惧要达到什么状态呢？啪，把灯打开，是不是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灯打开了之后仔细看，哦，真的是一条绳子，那它是一根绳子，不叫一条绳子，也叫一条绳子可以吧，就是哦，原来是一根绳子不是蛇，这会儿的话恐惧彻底消失。那如果要能够说这个比喻呢也挺形象的，就是说能把灯打开自己能看得清，代表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修行无我，获得了无我空性的智慧，以智慧眼真正照见确实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像灯打开我看得清清楚楚，完全不是一条蛇，是我们用修力啊，以人我空性的智慧彻底照见自己的身心五蕴，到哪都找不到这个人我，完全没有人我的存在，那个时候你彻底断除了恐惧，断除了执着啊，就是达到无我的这个状态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啊，就是说起来以后就是大家要明白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什么烦恼啊这个修行路上的障碍啊，其实关键的 话也都是源于我这儿起先。而且大家都知道大乘道呢，它最大的唯品就是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那你我执强，你的自私心就强，我执弱，自私的心就弱，是吧？菩提心就强，它这个都是成正比的。所以呢，在大乘道当中，虽然没有像小乘阿罗汉那种专门只是断除人我执这个断除烦恼障的单独的修法，因为我们走的不是小乘道，但是的话在大乘的这个圆满法无我空性的这种力量的修集下，人我执的话它在法无我执的范围当中，所以以这个圆满法无我的这个空慧的力量，人我执肯定自然也就能断除，所以我们还是走的大乘道哦。发菩提心也是属于呢断除人我的见解方便，见解方便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治。就一方面我们经常去按照现在所学的道理去分析去思维，自己呢相似的产生一种思力，还不能说修力啊，就是那个思维所生的定见啊，这个我确实是不存在的。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经常想想，其实这个我的话只是一个假名案例，那对方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实际上又能落到哪一个我上呢？它只是落在我的一个五蕴假名的一个相续的聚合体上面，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字，那我又何必高高兴，我又何必觉得啊这个好尴尬，我好觉得好丢人啊什么这些的。这个侧重点啊，主要是为了对治我执啊，用这些修法的话，或者用这种思维力啊，我们学过的这个道理去思维的话，长期串习呢，它也是能够对这个压制烦恼起到呢很好的一些作用。但是我讲到这里的话，我还要提醒啊，就我就担心我们有一些个别的道友这个分别念比较旺盛啊，就是法师一讲的话，这一文解义就不知道冒出一种其他的这个分别念，就说啊，那我以后的话我再不计较人家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我无所谓啊，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碰到这件事情的话尴不尴尬我也无所谓，这个要另外说。在名言的现象当中，在名言的世俗地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法则的大环境当中，无惭无愧的事情绝对不能做。那这个事情的话，让大家都很尴尬的这样的这种取舍，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取舍来避免尴尬什么的，这个是两回事啊。名言中的这样如梦如幻的取舍，做人合适，做事合适啊，情商呢也是要比较这个佛教徒嘛，肯定要情商也要高一点。那么做人做事要讲究分寸啊，要顾及到人家的情面啊，顾及到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把握的不好，这些都是要的啊。这些跟我们去断我执没关系，这是我们在跟人群交往自己正常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具足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就被脉搏人波切全职脉搏人波切呵责为叫无惭无愧之人了，那种的话上这个脉搏人波切是呵责的，说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了。所以这是两回事，从来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修无我的人最后的话变成一个不知惭愧或者什么都无所谓的，像木头疙瘩一样什么都无所谓的这么一个身份，从来没有过。从古到今凡是证悟人我空性的人，真还没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要用分别心去理解修无我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所以修无我断除的主要是我执，你这个我执断除了，你的人会变得非常的柔软。那么在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设置之下，这个人的话是非常的具有这种慈悲柔软不害众生，心心念念都饶益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的，又怎么可能让别人会觉得那么的别扭和不舒服呢？这是不会的就变成那个好像什么都无所顾忌的，你们说什么我也不怕的，想用这个方面表现自己断我执的话，也是一种比较愚痴的行为哈。这个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装相装不好了就不是那个相了，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愚痴之相，这个是极为可笑的事情哦所以修法也不是靠这种方式来修出来的不着急不着急，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在佛法当中去修涛去熏涛，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最主要的话我就觉得平时的话做人还是要做到位要会做人，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要也是他这个人的话，他这每个人的情史其实是我们相续中因为具有圆满的如来藏，实际上的话里面有无数的宝藏，按理说我们的情史的话是非常饱满的，是很鲜活的，不是那样子干巴巴的，然后无情无欲无心思无识，好像也不分别也不计较好坏，这个东西的话可不是佛教里面所赞同的正相或者一种正确的一种验相，这个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离好远呢，不是这么回事不是 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方面呢要再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呢自己想偏了啊，就是这都是不会修，然后纹丝不到量，然后心里面呢有点操之过急啊，结果呢就想在外向上面啊，那这个如果是没有我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啊这个受委屈的感觉，没有什么，就是这种硬去装的话，它又不是修出来的一个状态，你弄出来就觉得奇奇怪怪的，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学佛学出毛病来了，那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平时我们讲空心还特别担心这一点，所以说讲空心的时候特别要强调发菩提心，讲空心的时候也特别要强调人归啊，你要能够做，你要懂得如何做人，这些的话跟空心没有丝毫相违之处，知道吗？没有丝毫相违之处。而且的话，真正的修出空心的这种修行人，他的名言当中的取舍是特别到位的，是让所有人都特别喜欢的，很随顺，很慈悲，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如何跟人家去啊打交道，懂得如何去随顺众生，让众生完全是心满意足的啊，不会呢像我们有一些就是硬憋着自己，想让自己表现出来是一种啊我不值，我没有，我值很淡的那个状态的话，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心生邪见啊，这可是差距就在这里，因为这种的话是分别念在那里想，然后硬装出来的，它不是修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也不能太着急，还是现在在文思在见解上面好好的打基础。其实有时候无心擦柳柳成荫，你们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然这种如梦如幻的中观的见解呢也要经常去圆，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们真的肯下功夫好好的去传习菩提心的这个意乐的话，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而且走得非常快的大乘修行人，不用担心自己好像又缺了什么，是这样子，但是每一步的话要稳扎稳打的走扎实啊，但是不要呢偏激，不要源于呢这个空慧，学习空性的话有很多偏惰的行为，这个实际上表现出来也都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属于是根基福报还没有完全圆满的话，所以圆空性呢就产生了，反而产生了很多的偏执和偏惰的啊这样一种现象，这个需要我们在文思上面多去下点功夫，平时的话经常要多去培福，慢慢慢慢你的心相续当中的话是一个福慧两种资粮充满的这么一种情实，他的行为上面一定不会出现那种奇奇怪怪的偏差的啊！这一点呢虽然话不太好听啊，也不是我确实也不敢说是在座的道友，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呢分析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末法时期呢确实有些佛教徒的话就源于这些甚深的法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就是说心态当中能够真正现前这些法所表述出来的那个真实的含义，而呢就出现很多的那种偏执的见解，偏执的行为，这些现象的话，当我们每次讲法的时候也都会提醒，也都会再去强调一点啊。那么就是总体上还是说希望所有的这个有因缘学习空性般若的这些道友们的话，能够呢真正的具足正见啊，扎扎实实的呢在这条菩提路上往前走，往前走是这样子的。这是讲到这一部分，那后面的话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颂词，说二摄意，这个摄意的话它是一个，这个颂词的摄意是很殊胜的，它带有见解在当中。什么样的见解呢？就是从我们，比如说我们 99% 的人都是执着有我的，是不是啊？只有个例的哈，执着那种什么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什么不可思议的人我啦啊这些的啊，就是 99%， 其实即便是那个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不可思议的人我，其实它还是在有边的范围当中，所以所有的人们的话其实侧重点的话都是执着我是存在的，它是执着在这个有边。那我们通过人我空性的修集，就是抉择无我，是不是打破了有我，对吧？那么如果用这个无我打破了有我的话，假如说当你了知这个有我它本身就不存在，就是这个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与它所关带的无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真实成立的。这个颂词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开始往二边破的，就是这个有和无的细轮要同时都打破。我们前面都是借用无来打破有，那么当无打破了有之后，有它，而且这个有的话它不是那种概念，它不是说这个有呢先前是存在的，当这个没有来了之后，就是这个无出现了之后的话，这个有才不存在了，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无打破有的方式方法是什么？分析这个有呢其实本来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的一个妄执而已。那我紧接着后面就引申出来了，既然说这个有本来就不存在，那与它相关带的无又怎么可能安立呢？所以就把第二边的 无边也打破了，是这个思路。这样听好懂吗？这样听好不好懂啊？就是说这个有的话，不是说先前有，后来这个无出现了之后才把这个有打破了，不是这样的概念。是说这个有的话，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其实它先前本来就没有。如果说这个有的这个点它先前本来就不存在，那灭除它的这个无又从何而安立呢？所以自然也消融于法界了，就直接抉择到了有和无的这两段的分别念全部消融于法界的这种境界，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段颂词其实是很经典也很殊胜的。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意思啊，我把这个思路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再去看颂词呢实际上是蛮好懂的。它是说，见等无本住，今后亦复无，以三世无故，无有无分别啊，无有无分别。无，第一个无是指的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有也没有无的这种分别啊，无有也无无的分别，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这段话呢，我们再分析一下啊，见等无本住。第一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啊，前面我们通过大篇幅的分析得出什么呢？在啊见等这些所受法之前，实际上是见等前无本住。是这个意思，见等前无本住，就是说在这个见等所受法之前，其实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单独的本住存在啊，否则本住就会成为无因，对吧？这个我们前面都分析过了。那么今后亦复无，其实这个今呢是指的是现在时，也是指的是啊，如果说这个所领受的见等法与本住的这个能领受法二者是同时安立，那能不能有本住的存在呢？也不能有本住的存在。为什么呢？二者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就成为了一个只能建立一个是一个什么呢？官代假法。但是对方一直承许呢本住是真实有的，那如果是同时的话，那么所领受能领受应该成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本住也没办法依靠所领受法来建立他自己的自本体本身，是这样子。这是同时的破法，也就是颂词里面的今这个字。第二句话，今后亦复无的今这个字，是在分析现在位同时皆位的时候也没法安立本住的存在。那么颂词当中的今后亦复无的后，这个的话是指的是未来世之后啊，或者是说之后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啊见等法呢，它呢这个本住在见等法之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就是等于是本住在后，见等法在前。那我们分析的话，那你这个所领受法同样见等所受法又成了无因嘛，见等所受法又成为无因，依旧是不合理，所以也是亦复无，就是他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本住的存在，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段话啊，你们再看一下颂词，我们再过一下颂词当中，见等无本住这句话是指的见等之前没有一个本住的存在，就是本住在见等法之前成立的话合不合理呢？不合理，因为本住会成为无因，所以本住不存在。那么今后亦复无的今字是指的是在现在皆位的这个同时，那同时的话意思说见等法与本住同时存在的话能不能建立本住呢？也不可以，因为二者会成为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后的后字是指的是，那如果说这个本住的话是在见等法之后存在啊，在见等法之后存在的话，能不能有这个本住呢？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见等所受法又成为无因的一个过失啊，是这样的。这三段分析完的话，再看颂词啊，看颂词啊，以三世无故。什么叫以三世无故？就是说，那我们从这个见等前有无本住，见等和本住是不是同时，和见等之后有没有本住，从这三时的角度，其实这个三世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三时啊，就是三个时间段，三时的这个角度发现呢都没有本住的一个成立，就叫无故啊，无有无分别。最后一句话是最精彩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说它是最精彩呢？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句话它直接呢不仅仅说把这个有边的人我本住给它破了，然后呢把它相关带的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一边也破了啊，也破掉，就破除了二边啊，就是无，第一个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有无分别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有的分别和无的分别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说这个人我它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这个有的分别呢，我们是通过前面的那个分析，用人我空性的这个思路的话分析呢，啊，最终呢抉择到人我不存在。那么既然说人我的这个有的法呢，它本来就是没有的，那与它相关带的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个无也没有办法建立了，也没办法建立。所以大家知道吗？你们平时像念经比较熟悉的心经啊、金刚经啊，这个我们汉族人都是比较熟悉的经典。 有些道友平时自己的功课当中也经常念。那其中的话，《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段教言吗？就说到，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话其实借用这个法的力量呢，到达彼岸。当你到达彼岸的时候的话，这个法呢，其实就像船筏的作用一样，就好像过河的那个船。那如果这个人已经过了河那边去了，他就不需要再背着船走了，这个船也是要放弃的。所以同样道理呢，我们用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抉择到了没有我的存在，把这个我打破了，那这个无我空慧的这个无我呢，实际上也就不需要了。所以到了究竟阶位来讲，无也是不存在的啊。那么这个是这样一个思路啊，这个思路就比较高了啊，就比较究竟了，达到了一个究竟的观点啊，就是实际上大家呢通过前面的学习都知道，哦，原来呢一直认为有一个我存在呢，这是一种错乱的分别念，是一种像把绳子看为蛇一样的一个错知，那是一种不对的，它本来就没有。那么把这个有我的这种错乱分别念，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断掉呢？通过抉择无我来把它断掉。但是到了最究竟的阶位来讲呢，所谓的这个有我也是一个假名安立的，也是虚妄的一个错知啊。这个无我的话，实际上是关待于有我来去呢破除有我的一个暂时之方便。其实究竟意义上来讲，无我也是只是一个无的分别念而已，只是一个无的分别而已。它也可以说是要错乱，也是一种错乱，因为属于分别心所设。那最到了最终，它还是要舍弃的，还是要舍弃的。所以最后的话，就达到了有和无啊，有我无我皆不存在，就这两种分别念都不存在的一种这个离系的这个状况中啊，就是远离有无二边系论的这样的一个实相义当中，这才是真正中观宗所讲的般若啊，这是真正中观宗所讲的般若。因为其实这个二边远离的话，那么二句和非二句就更好远离，所以一旦二边远离之后的话，就能够切入到中观宗的这个离系般若的这种实相当中，它是这样的一种之见，它是这样的一种之见。所以整个次序的话，那我们说，既然说刚才讲到说这个无我空性居然也是不究竟的，也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的话，那我还要不要学呢？当然要学。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呢，几乎所有的人，他实质最强烈的实质都是在有我的那个实质状态当中，所以最初的话，我们借用这个无我的分别念来打破有我的分别念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打破了有我分别念之后，最后要了知，其实这个无我的分别念它也是观待有我而安立的，为了破除我执而建立的无我的，还是属于是一种分别念观待的范围当中。那么当无我的分别念也消融于法界的时候，这才是涉及到中观中真正所讲的般若的那个含义啊，是般若的这个含义，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呢，有些道友就是单单的落在了这个无的这一边，就有点偏向于断边的那个范畴，所以才会出现说啊，那就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是。其实中观中真实的这个离系般若的这个状态的话，还不是这样的见解，就它还没有到量。但是真正的离系般若的话，是没办法用分别念可以去圆得到的啊。所以道友们呢，现在如果真的要想对峙自己的烦恼我执的话，主要还是要抓住无我的分别念来去对峙，就是以这个无的分别念来破有的分别念，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哦。那断除之后的话，就能够起到减轻我执的作用。那我执一旦减轻，我们的修力就容易增强，就是菩提心也容易增上，然后呢对空性的体悟也容易增上，烦恼能够减轻啊，这些方一切的白法功德的话，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容易起现的增上的一个状态，这是修法的顺缘啊。所以平时串习是相当有必要，但是还是强调那一点，见解一定要准确啊。那我们刚才颂词里面的话，确实涉及到了这个远离有无二边的这样的这种真正的这个般若的一个正见，这个是更进一步的，非常的了义啊，非常了义。但是现在是依靠见解来圆取，那像这种远离边系的啊，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些生意实相，其实真正是怎么样获得呢？我们以前在前行里都讲过的，大家都学过前行嘛，你们是密法班的弟子，在这里辅助学中观。前行里面呢，上师瑜伽讲过的，除了集资进账，然后呢祈祷上师啊，这个再去在这个之外再去求取其他的法，想来获得圣意菩提心的这种实相的话，成愚痴是吧？那个校正我没背下来，意思是这么讲的，还记得吗？所以其实我们平时的修法还是在这里，好好的集资， 好好的进藏，带着信心祈祷自己最有信心的根本上师，那源于密法的这个窍诀能够让你的话逐渐体悟到心的觉性的那个本性，心的觉性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嘛。空分就是这里中观中选择所抉择到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空心意，它不是依靠这个就是用分别心思察意的话直接去圆取可以求得到的，实际上最终的话还是依靠信心而得。所以大家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呢，如果切合到你们的实修上面，好好的去修行密法，好好的去学密法，去呢在这个上师给你们已经传授的这些密法的教研当中多下一点功夫去串习，这就是以窍诀的方式去现见大空离系的那个方便方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学中观不一定说啊，我只能用中观的方式来现前离系般若，那密宗的这个道是最快的一种方式现前离系般若，以及呢如来藏光明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法，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文思和修结合起来啊，道理上应该要懂哈，道理上要懂。那尤其上师仁波切最后这一段呢，特别讲到了这个信心和悲心啊，都这一点的话，其实作为我们大乘修行人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对佛陀、对佛法啊，就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话，主要缘取的密法和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有一个诚挚的信心，然后你源于众生有这一种啊因众的大悲心，你不可能圆密法不成就，不可能不成就，这是他的法尔规律啊，这是他的法性规律。所以大家呢，其实现在已经是抓住最精华的东西在学了，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就好好的去学，在这个上面呢多去下功夫啊。这个到了量的时候，就他这个各个的因缘开始逐渐的增上，逐渐的成熟，等他到火候的时候，到量的时候，那个果法自然现前啊。所以急呢也急不得，但是呢懈怠也是不可以的啊，按部就班的每天呢该干嘛干嘛，正常的这样长期去圆的话，总有那一天啊，你的这个量到的时候的话，那你这个果法自然就会成熟和现前，是这样子的啊。本来现在我们所安排的这些课时也好，你们所走的这个修行的路也好，已经是一个最快最捷径的啊，最方便的一条道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自己的所修行的这个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信心，这个也很重要，好吧。好，今天呢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慧论观本注品啊就到这里就讲圆满了。下一堂课的话就涉及到的是然可然品的内容，那我也希望你们有时间还是提前先把它的科判和思路要理一下，养成一个好习惯。我这个我觉得我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嘴巴都起茧子了，你们可能听的耳朵应该也起茧子了吧啊。学习方法啊、哦、学习方法反复强调，学任何一品之前先把它总体在整个中观根本慧论的哪个地方搞清楚，他这一品是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个在大科判里是可以看出来的，一定要明白。然后知道是什么呢，借用对方举的比喻来成立人我的观点呢，我们用破这个比喻，以此也就破了人我，是这样的思路。那么具体这一品是从哪几个角度来破，把科判先要熟悉一下，然后我们才涉及到最后每一个小科判每一个颂词当中它是怎么破的，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步的话所学的之分。但是前面的框架一定要懂，框架没有懂学之分这个是不合理的哈。所以呢这是我们下堂课所涉及到的内容，那今天这堂课呢就讲到这里。其实观本注品也很重要，在抉择人我空性啊，也是佛教般若里面的一个精华的内容啊，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好好的再去多消化一下。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介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